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请收听即时新闻快递。
各位好，为您播报即时新闻快递。目前台北股市指数上涨10.53点，加权指数9186.75点，成交金额314.84亿元。由台北市政府、台湾铁路局共同开发的万华火车站双子星大楼，原本预定9月启用，但因尚未取得使用证照而延宕。预计今年11月，3楼至11楼的市府办公室曾预计将有近1000名的社会局、联合医院及劳动局员工进驻。台中铁路高架化让台中市的中区和东区房价水涨船高。过去中古屋一坪7万，现在超过15万，新建案一坪更要28万。市府将在旧铁轨周围规划自行车道和商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业者认为交通更便利，未来房价还会有上涨空间。台湾酿的酒再度扬名国际，南投县埔里镇农会酒庄的百里飘香及台中市雾峰区农会酒庄的初雾纯米大吟酿，分别在德国国际烈酒评鉴及比利时布鲁塞尔世界酒类评鉴摘金。大都会客运先前购入有猫猫虫公车之称的双节巴士车体，不过碍于没有适合的行驶路线，迟迟没能上路。如今北市府公运处有意推出双节巴士路线，外界担忧危险性高，公运处则要求大都会客运必须实车测试至少1个月，最后报营运计划书才能正式营运。以上新闻作为编辑陈三播报，这是正声广播公司。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今天来到了11点03分，再度回到了 UFM FM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又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的时间了，所以呢，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听众朋友有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呢，待会我们再一一来帮忙大家解释一下。但这时候我们先带大家来到了法务部的矫正署，而这一次矫正署携手跟我们的中华奥运哦，也就是奥会办理了青少年的活动，而今年的台湾首获国际奥会运动的一个创新奖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法务部矫正署这样子的一个合作计划，台湾是头一回。法务部矫正署呢，获得了国际奥会颁发的成就奖肯定之外，由于矫正署去年是跟中华奥会合作，而推广少年观护所的一些所谓的户外运动活动呢，也深受推崇之外，在17号，也就是呢昨天的下午5点，在我们的台北凯撒饭店颁发这项荣耀。而整个国际奥会呢，它其实是从1985年啊来创办这个国际奥会的讲座，那每一年办理这个所谓的相关议题都相当具有所谓的趋势 而且呢制定不一样的一个每年方向，那来肯定所谓的各国对于这个领域有所贡献的人或者是单位了。而这一次国际奥会讲座呢，是主题为运动与创新。法务部矫正署跟中华奥会去年合作办理了台北少年观护所羽球教学活动，跟我们的全台少年矫正机关篮球教学活动。而在羽球方面呢，我们也透过了奥会跟知名的运动品牌来做这个合作设计呢，维持了40周的少管所羽球教学的计划，让我们少管所的同学从运动中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团队计划跟合作。那当然也建立了所谓的这个所谓新的一个这个里程，包含了是出监的这一块。那当然在我们整个少管所，他们在整个表演赛包含了分组竞赛，都可以近距离的欣赏他们的国手顶尖的球技，让他们有一个学习的对象，当然最后才让他们上场来搭配挑战，后面来做一个验收的成果。在篮球方面呢，奥会呢跟 SBL 这个是浦原篮球队合作，我们也带大家前往了这个城镇中学，由球员来指导这个篮球还有互动切磋这些球技之外，主要要让他们有一个健康正向的心态，来导正他们误入歧途的一些同学们。那这两项计划呢都是评价非常的高，而有获得这样的一个成就，那当然呢也表彰了这个法务部的矫正署，这样子的一个成就也造就了我们整个不管在少管所或者是各监所呢，可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活动计划了。好的，当然这是在我们的矫正署。另外呢在空中留声机的部分在我们的监所各府的部分呢，是为了协助我们的更生受到保护，而了解最近他们在职场上面的一个生态跟就业的权利。那当然这次我们也跟劳动部包含了劳工局的职业就业训练中心，还有跟我们的台南监狱也携手来做在将近有200位吧，我们那时候看到的都是属于即将出监的，来做分享跟课程还有雇用的部分来做现身说法。简单来说呢，其实我们在做心理咨商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问题点，就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以及呢他的未来呢可能就是一片空白，怎么样来去辅助当然这时候也希望他们更生人再出发，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就业的问题。那当然社会对于我们这些更生人的刻板印象，不管是在职场或社会里面，第一个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以及我们怎么去面对人群的一个心态，必须比别人更身段柔软，以及不愿意放弃那要愿意自己去付出更多的努力跟心力，这样子的话虽然生活不那么容易，但是找工作毕竟还是会有的。那面对压力如何去调试，跟大家出去之后呢，首先面对的问题是透过我们今天跟这个前一阵子我们的这讲座里面呢跟大家合作以及了解，让他们知道说我在求职过程中呢可能要准备些什么，在心理调试上面呢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譬如说人亲人，就像人或者是朋友，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协助之下，千万这个整个心态做好准备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感到后悔。那当然投入新的工作的环境之下呢，第一个还是要建立起你自己的一个自信心之外，出去也是要改变自己的一个心态，而不是说在监所内呢跟老师们或者是教诲师，甚至这个作业科长讲话科长呢来这个做承诺，当出了这扇大门的时候承诺就抛到耳后了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同学们呢可以做到的地方。那当然我们这边也做好很好的这个就业辅导的一个资源，第一个让他们呢无嫌隙等于是说在监所里面呢，我们都会让我们这些这个外来的这个厂商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就业训练。那每个月除了我们有入监的一个宣导之外，特别还有就是针对即将出监的做就业的讲座。那当然呢不止这样，另外我们还有设置手机像台南工作好好找 APP 这个不管是非常便利，让他们在求职方面啦甚至在就业媒合方面，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每个月入监 做就业辅导的部分。那另外呢也建议就是说在初见者的心理跟态度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就在这一块里面呢会着重会比较大。好的，当然在 CPS 这个是来做一个测试自己的一个人生规划方向，那也鼓励他们初见的朋友可以多多的善用所谓的政府资源，以及呢来去做跟家人的沟通跟人的沟通当然呢踏出这一步非常的不容易，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呢把自己的心情放轻松，以及身段要放软，以及呢已经在我们监所所学的可以带到监所外来继续的来展开自己的人生了。好，当然这时候也有听众朋友在问到了就是说最近呢台湾艾滋协会呢有做了一些这个人等于是说学生跟陌生人的一个性行为的一个数据。那当然艾滋病的学会呢他也公布了一项就是说有关于七成在学的学生呢通常在譬如说放假日啦或者是连假啦度假的时候会发生所谓的性行为。其中呢近两成都坦承性行为对象是当天认识的人，甚至有人表示根本不记得对方是谁了这也是我们做了一个大数据。那当然这一次我们也超过了千名跟18到25岁的这个在学男女进行了90后度假玩乐大调查。那超过七成的有发生性行为，近两成的坦承对方是当天认识的，甚至有人是不记得对方的姓名，连长相都已经有点模糊了不过呢根据卫福部的一个疾病管制署的统计，到9月全台通报 HIV 的病毒感染者是不分国籍有33000人，有别过去我们在艾滋感染者年龄层是30到35岁，那当然呢最近呢是不到30岁等于是占总数的一半，显示我们台湾艾滋感染族群呢还是有所谓的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他们尝试玩乐的方法包含了有喝酒喝到醉在自制力方面呢判断力降低情况就会发生所谓的危险性的性行为，所以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目前我们台湾的 HIV 的一个筛检都是以匿名的方式分别为唾液筛检跟血液，那流程呢很快方便呢这兼具隐私，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筛检者到我们昨天的一个数据里面来看的话才 75%， 离我们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90% 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呼吁大家事前事后服药是可以预防感染艾滋，但是在艾滋在做性行为之前还是希望带这个有所谓的卫生卫教的部分，就是带着我们的保险套，也呼吁我们的年轻男女不管是跟不明的对象发生性行为还是要带套，这个呢让自己在身体上面不会有任何的负担。另外呢也可以在每三个月呢跟半年进行一次筛检才会知道说这个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是如何。那当然从昨天开始我们会启动2016的艾滋防治宣导计划 iPray 这个是一个连结，总共全台有22家的医疗院所，我们会协助筛选但筛检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用匿名的方式，所以呢活动的部分你可以直接上法务部或者是我们的节目的一个这个网站里面生物法庭里面我们会做一个连结，那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来打电话或者是甚至email 我们再来请相关的人士来帮忙大家解决问题了，也来解决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哦。好，当然呢这一季呢有很多的朋友问到了一些很特别的问题，这是阿雅，当然呢我们也同步的看了一下那整个的一个就是他说他想要开一间这个咖啡店，但是买了某大楼的一楼店面，那当然所有权状包含的店面跟骑楼却都是变成公共空间，他觉得很纳闷，他也觉得不合理，可否请求建商要求平数的价位来做这个违约金的一个归还。好，这个部分呢可能你要从所谓的这个公寓大厦的骑楼部分来谈了，一般来讲并没有所谓的独立建号所以呢跟店面所附属的建物方式来合并登记一个建号里，这部分里面会包含了一件所谓的建筑物所持有的这个权状。那当然呢这个骑楼虽然呢是一楼的建筑物这个 所有权人所有，但是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的第五条还有第十五条第一项有规定，区分所有的有权人跟住户对这个专有的部分都是可以统一使用的，不得说有妨害区域所区分所有人而共同利益跟违反使用执照来做一些用途。那另外如果你是占用这个骑楼，那当然你就会违反所谓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规定，那这个时候就会依照第六条第三项规定来做协调改善。如果没有办法改善的话第一个你要去跟你的住户跟你的管委会，那当然呢请求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处置，不行的话主管机关就会按照这个所谓的条例第四九条第一项第一款跟第三款违反我们刚才前面所规定者的这个规定，新台币是四万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而且要强制出让所以在购买一楼的时候，这个骑楼是必须一起购买的，没有错。那但是如同购买房子一样，也要购买公设，而不是骑楼是你自己独占的。那当然至于可否要求退费，或者是看房屋出卖人有没有不实的广告跟诈欺，这就跟你当初的契约里面有一个买卖契约看你当时在这个条例里面有没有看清楚，双方就这个建物的坪数约定包含了实际的一个交易坪数是否是相同的，才可以主张所谓的退还部分的价金跟解约的契约。那这部分可能要请我们这位阿雅要看清楚，详细的部分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台北地检署，或者是您在所在的这个区域的地检署，我们都有所谓的服务中心你可以再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好的，待会回来的时候就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了全省各地的时间，包含了两岸三地我们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跟我们收音机旁的这个问题的朋友，刚刚就有人在提问题了没关系，又来到了台北地检许祥真主任检察官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赶快来让许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了。Hello
主持人瑶瑶以及两岸三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啊，我是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许祥真。
是的呢，当然呢，这时候我们要请主任呢，这个最近法庭常常发生的一些问题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而今天我们要来聊到的就是漫谈刑法没收新制。那当然主要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呢吵着沸沸扬扬，尤其是之前这个查扣巴马直销公司八亿余元，这个创中检的一个实施没收新制之罪。那当然呢，大家听到了这个所谓刑法没收新制，好像就是从今年的7月1号正式开始的，对不对？
对的。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来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没收新制的一个新上路，不法立德等于是他没有退路也没有活路是这样吗？
没错，是这样子的。大家如果有注意到呢，大概在上个星期呢，有一个很斗大的新闻，就在台中地区呢，有一个叫做巴马直销公司。那这家公司就是在专门卖很多很多健康食品，大家现在都非常重视养生嘛，好像寿命越来越长所以呢，这个后来发现说哇，完全都是假，这跟诈骗集团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了好，因此呢，它每一年的营业额有高达32亿，非常的惊人。
是。
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这样子的没收的规定的话，我们可能只能没收比如说是 这个被告哈、哦，这个涉犯的行为人他自己本人以下的所实施的犯罪使用的犯罪工具，还有他名下的所赚来的犯罪所得，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就我们等于说没有办法弥补到一些被害人他的损失，而且呢也对他来讲一点惩罚的作用都没有，因为他可能老早就已经把这些犯罪的所得拿来买房子买车子啊，然后呢可能换了很多的名兰名花名草，然后买了什么会员证之类啊，那这些东西都已经变相啊，已经变价过了、嗯、我们反而没有办法没收，所以对被害人完全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然后呢而且这个被告对他一点惩罚的效果都没有，没有办法剥夺他的不法利得，因此我们在今年呢就特别的没收，就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修正、
嗯、
所以希望能够弥补这方面的缺失。
是，很多人对于这个没收新制新手上路啊，可能还不大了解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主任来跟大家聊一下哦？因为刚刚您所说的可能这个大家有一点不飒飒，哎，这个是针对好像这个是财团或大笔的这个所谓的扣押资金，那种小笔的也在这个里面吗？
当然，当然，我们的没收呢，无论是大小都可以做的，只是说呢，以前哈、我们可以没收的。在7月1号之前能够没收的只限于说是被告，也就是这个犯罪行为人他自己本人所使用的犯罪的工具、
嗯、
然后还有他本人名下的因此得到的犯罪所得，无论他是从被害人这边然后偷来抢来或是骗来拐来的，或者是说他因此然后就是说比如说产出了更多的利益然后登记在他自己名下的，哦 OK 我们可以把他没收。可是呢对于说比如说呢他是一个债权债务，或者是说呢这个因为犯罪所得所衍生出来的利息这个、有是很惊人的或者是说呢他把它变成一个不法的利益，也许变成去喝花酒啦，或者是说去变成了高级的会员证啊，或者变成一个钻石啊黄金啊，哇糟糕，这些呢或是说变成所谓的房子车子像我们这个巴马直销公司就非常的明显，他就全部拿去买了房地产，买了34笔，对、
嗯、
然后呢以前是完全没有办法，因为等于说是已经变换过了就是不是原始的那种犯罪所得了不是他骗来拐来抢来的钱了嘛，因为他可能又去做了一种形式的变换，对，那可是因为新法行那个没收新制实施了以后呢，我们检察官就有更多的武器对于这些已经变价过的权利啦，或是不法利益啦，或是这些房地产啊、嗯、汽车都可以把它扣押下来，然后以后没收，如果确实可以证明说这就是犯罪所得所产生的，以后还甚至可以发还给比如说已经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地产啊汽车的把它拍卖掉，然后得到的这样子的
所得
金钱哎对对对、嗯、就可以再返还给被害人。
哦是哦，听众朋友问说这个没收新制里面在被告死亡或逃亡呢或者是通缉一样都均可使用吗？
哦没有错，现在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取得的是被告他自己名下的，一定会把他先把他扣起来。对，那所以即使是他通缉了，其实他死亡的话会有继承的问题嘛？哈，所以会变成说，比如说，会由第三人他的亲属做继承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很棒的是，我们的这些犯罪所得的没收扣押、嗯、已经不限于只有限于被告本人了，还可以没收到第三人的财产。那当然，他有一定的前提啦，不是说所有的第三人都没收，那第三人可能会哇哇叫啊，因为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是犯罪得来的东西嘛，哈，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程序来审核，说这个的确啊，这第三人取得这些财产，这是财产其实是不法的利得，然后被这个第三人他也自己知道的，因此呢，我们对于即使是已经移转到第三人名下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扣押和没收的哦。
哦，原来如此哦，所以大家知道说，哎，并不是说你想要脱产就可以了啊、哦。所以这个被告如果说将我们的不法所得呢转到投资，或者是买豪宅、买名车、买裸钻，甚至赠予给子女，转到第三人下哦，基本上是不行的，对不对？
对，不行的。 对，只要被我们查出来说他是有意要脱产，把这个有点像洗钱哈，就把他自己的这个犯罪所得把它洗白掉啊。
嗯，
那但是呢，我们会知道说这其实就是不法所得的延伸。那当然的话，我们为了要剥夺他的不法所得，免得他以后还有可以东山再起的本钱嘛哈。而且这样对被害人来讲一点都不公平，因为等于说被害人就白白的损失。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查证以后呢，可以扣押和没收的财产。
那为什么刑法里面要修正可以没收这个第三人所得的一些犯罪所得，用这样子一个方式？
对，因为我们就是后来发现的是说，被告他们都很聪明，他们知道说我们检察官一旦查到说被告有涉嫌犯罪的时候，我们会赶快去看看他是不是有名下有什么样的财产，尤其是诈骗集团猖獗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会发现说他名下可能根本就没有财产，因为他根本就移转掉了，他甚至就算他用他自己的名下去买了名车罗钻或者是豪宅，好，或者是说他干脆就移转给他的父母子女啊，或甚至是白手套好了，
嗯，
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就没有办法查扣这些财产，因此我们就痛定思痛做了一个刑法大幅度的修正，就包括这个不法利得的没收是可以给予对第三人财产的。
嗯，是，听朋友问说八仙城报就是这样脱产，难道没有办法追回吗？
哦，是可以的，对，那只是说呢，我想检察官还有甚至包括，因为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起诉了，在法院审理中啊，那法院应该也会极力的，我们来找找看，就是被告呢，他可能他把他的财产可能移转到哪里去，当然这是可以查的。那当然我也呼吁说，如果您是这个八仙城报的被害人，好，被害人家属或是已经提出告诉的告诉人的话，也可以促请在法院开庭的时候，可以促请法官做这件动作，就是去查一下被告他相关人等，比如说三亲等以内的一些亲戚们的财产的状况。可是当然了，不是说第三人的财产我们想要扣
就可以扣，
就可以，
并不是，
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是他们合法取得的，
嗯，
跟这个犯罪所得一点都没有关系，你这样子会侵害到一般人民的财产权，这样子也是不妥的了哈。所以我们必须可能还要做一些查证，是说这个的确是跟犯罪所得是有勾稽的，才可以做查扣还有没收的动作。
嗯，是，所以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修法条文里面，什么样子的这个犯罪所得可能会被没收？是真的没收，而是不归还的哦？
啊，是的啊，不归还的情况是限于说，我们把这些犯罪所得扣押了以后，无论是搜索扣押来的，或者说我们已经知道他在所在的位置，然后就把他发了一个扣押命令，把他扣下来了以后呢，如果我们权利上是没有什么争执，归属上没有问题，比如说他就是偷了一台车，那然后呢就拿来用了变成他自己名下所有的名车来使用，那这个明明就是被害人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他查扣没收下来以后，当然之后是要还给被害人的。好，那可是呢，如果是权利的使用上或者说归属上是有一点点问题的时候，我们是会要再查证到底这个呢是算是纯粹的不法所得，跟被害人没有关系，那这当然是要把它没收下来，要剥夺他的不法利得嘛。那如果呢发现说查证的结果发现，那这其实是真的是应该算是被害人所有，比如说他抢来的钱，然后他又再去买了名车，好，那当然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子把它拍卖了，然后呢把所得的钱再还给被害人。那可是这个部分可能就会比较旷日费时一点，因为要查证一下这个权利归属的部分。所以我要讲的是，现在的犯罪所得以前在修法之前只能没收的是实体物，实在的东西，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连权利啦、财产上利益，我刚才讲的那些什么会员证啦这些，然后什么裸钻啦然后还有一些利息，对，那或者说甚至是第三人他因此取得这些犯罪所得，都是在我们可以扣押没收的范围内了。
是，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又要礼拜四的时候呢，让我们的主任检察官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刑法没收新制。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喽。
好，大家再见，主持人拜拜。
待会继续有 live show。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